来上这课都是喜欢漫画的，有的人上来以后就是我留作业一画，就画那个一个大美女、大帅哥，叼着把带血的刀，头发飘出一两米，那样，说是这叫幽默画，告诉我，实际都是一种误解。咱们漫画理论在中国来说还是匮乏的。实际来说，在整个中国的美术圈，漫画也不是很受重视。加上这么多年，它跟政治拉得太近，以至于让人们就误解为漫画就是一种攻击别人的东西，所以漫画始终就没有真正的被大家很好的接受。对漫画，真的你们理解的真的都不全面。有的人还跟我说，漫画就是画给孩子的，中国漫画都是画给小孩的，这也是错的。我说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想法都是那种异想天开的说，说漫画是画给小孩的。你见过哪张？你找出几张漫画？你去上网上也好，是报纸上也好，是杂志上也好，你看那些漫画，有几张是画给孩子的？这正是中国漫画的问题。其实中国漫画出的问题就出在画给孩子太少。知道吗？你们看动画片，那个播那什么蓝猫那个什么喜羊羊的，那实在有点太一般了，是吧？换句话说，像蓝猫那样，实在太一般了，是吧？那样的作品，实际是我观点来说，实际对中国漫画来说是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作用，并不是很好的。好作用很多优秀作品并没得到播发，是吧？实际很多公司和个人制作了很多优秀作品，没那机会，这也是咱们的问题，文化的一个问题。不多说，但是说的就是，如果对漫画的概念，你们不要说它是画给儿童的，咱们漫画多数都是画给大人的，尤其是多给画大人的，并不是说画给成人的，这概念也都要搞清，是吧？漫画是给大人们看的，不分年纪，少年看、青年看、中年人看、老年人都看，不要轻易说是成人漫画这个概念。这以后我们讲课的时候还会要讲，是吧？咱们讲漫画的含义的时候就说一个，漫画有300年历史，有300年历史，但是在中国没有300年历史，中国都是公认的系统的历史，就是漫画真正的有它的历史，是在中国有100多一点，实际从上个世纪初1904年嘛。就是大概其最早的证据表明有"漫画"这个词在中国是1904年到现在。还有的就是比较传统的说法，就是还说漫画1925年，以后你们在刊物上会经常看到这个说法。中国漫画1925年由丰子恺第一个使用的，你们知道丰子恺这个艺术家，但是这个是以讹传讹。漫画实际不是从1925年才在中国出现的啊。在中国出现是很早，一会儿讲课的时候会触及到这个啊，咱们会涉及到这个，会说，就是说简单说，漫画在中国有300年吗？没有，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太晚了。漫画一般的是跟从这个工业社会，尤其是必须前提条件就是推翻这个封建专制。有着封建体制的话，漫画得不到很好的发展。只要专制制度存在，漫画的发展都会很差劲，因为它不容漫画家的自由思维，会受到打击。像法国有一个国王，曾经在他手下就砍死了2个漫画家，这都是。像最近出现的事儿也不多，不远吧，是几年的时间吧。前几年英国不就有一个漫画家被刺杀了，是吧？就因为一个他画的漫画涉及到民族问题，就被人另一个民族。是吧？是阿拉伯的，是哪个？是清真派？是，我也说不清。反正就是，是这么某个教派的，就是说你这个漫画是侮辱了我们教，然后就把他暗杀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漫画还是一不，在这个政治漫画领域，它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，就是受到一些社会啊、团体啊、这些思想啊的影响。还有就像咱们说那个，北朝鲜。也叫北韩，是吧？他的漫画怎么样？我看了很多他的漫画作品，画得很好，技巧很高超， 一点一点不比咱们国际上哪个国家差，但是它内容上就是攻击美国，攻击韩国，而且往死里弄，那刀不是炸就是枪头，要么就火箭，要么就给你炸白宫，要么反正就是这个。他画他国家的他就不画，这就是一般的这种专制国家往往都是这样，就是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、民主程度，什么都不用看，你就看他漫画就行，他的漫画能不能触及到政治的深处，这国家的就是什么都表达出来了。美国漫画是吧，俄国漫画、英国漫画，有机会你上网都可以看看各个国家漫画是吧，你就能从他漫画的设立的政治领域有多深有多广，你就联想到很多。咱也不好多谈，就这意思，对吧？大家都喜欢漫画，漫画这个领域广，连这个长得像漫画的人都受欢迎，啊，是吧？流行最广，对，衣服上有漫画，对吧？服饰上、小饰品上、文化用品上，到处都有，对吧？那个你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铅笔。用的那个橡皮、文具盒、书包上都要有漫画形象，没有你感觉不爽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你买铅笔上面有哪怕有那个蓝猫呢，是吧？也行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像人家国际上经典的一些动漫形象有那就更好了。大家比较喜欢的像史努比啊，是吧？小的时候喜欢的是吧？还有那些打球的什么灌篮高手啊，那什么你们可能都不看了，后来你们看孙悟空了，又看什么？还看什么？你们是不是看的什么长大的？就是宫崎骏的东西，是吗？也不是哈，啊，什么都有。实际上，真正的能沉淀成的一个那个文化符号的不多。你们想想，你们看的那些漫画，真的有你喜欢的很多很多哈。你说就是你说，哎呀，这个漫画我看了，那漫画那个导演的，那个导演的，那个国家漫画我看了，看了一本又一本，但是能形成一种文化符号的没多少。这些文化符号的最多的是美国，你在想，对吧？甚至于某些漫画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，像美国，对吧？那米老鼠是他国家的一个象征，可乐罐子、可乐瓶子是他，对吧？中国的漫画形象哪个能代表中国？现在还找不着，是咱们有问题，实际咱们发展这一百年里头有问题。问题就是咱们中国是百年战争，基本上就尤其是从上个世纪的上个世纪是吧，1840年开始到现在，也就这些年中国安定和平了一些，对吧？甚至前些年还打越战呢，对吧？自卫还击那个是吧，那个再往之前还跟前苏联还有过争端，然后还有跟越南这个跟美国这还有个战争，然后再往前推就是抗美援朝这个战争，就是这个跟多国联军打，是吧？再往前呢，就是中国就是没停过，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能得以发展不容易，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毁，就可以想象，现在你到哪旅游，你看到那些文物古迹，你不要想到什么时候破坏，你不用猜了，你看哟，这佛头都没了。文革砸下去，对吧？这个碑怎么砸成裂缝了啊？文革砸的，你别想了，都是你到孔府也有碑都被砸过，就曲阜那块看看，就那块都没得到，那块就尽力保护了，那算不错的了，其他地方损的。所以漫画能够在中国就是发展到现在，已经就是说我就我来看啊，虽然不太理想，但已经很理想了。毕竟有这些个运动的摧残和影响，那其他一些国家像美国呀，什么人发展的好，人家一直虽然有战争，但没打到他国内去，是吧？他那个文化什么的，真的受到很好的保护。再说也没有这个十年浩劫，是吧？咱们看看漫画定义。漫画定义啊，咱看一件漫画，这是华君武先生画的。华老先生啊，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是吧，但是他们的漫画你们都不太理解，有很多人就说一看那个华君武画漫画跟我说什么呢，说华君武的漫画有什么呀，不就那两三笔吗， 而且那幅也不大，就这么大，是吧？
也没什么呀。
那不对，你不会画画的人会看不出什么来，是吧？华景武先生的画，你上网也好，或者上书店啊，或者报刊啊那块都能看到。你上那个图书馆里也能借到大量的关于华景武的漫画。你好好审视啊，华景武先生的漫画还是很有味道的，无论从线条到他的构图到他的构思，都特别有趣味，线条也特别老辣，很有功力的。他这画的是有一定的政治的方向的东西，他画的是蒋介石先生。现在咱们对这个历史的评价，咱们这堂课上咱们不说，是吧？但是说各有怎么着，莫衷于各种说法，是吧？但是说，那个时代，很多艺术家是立场很明确的，有的就是站在国民党队伍，有的就站在共产党的队伍，有的就是中间的。站在国民党队伍的就画画攻击以毛泽东为首的这帮这个军队，这个带起来这股力量。然后呢，有以站在共产党的呢，就是宣传共产党思想，然后攻击国民党的那个力量的，都是这漫画。他这个没什么，我觉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他只要表达他自己的那个艺术那个思想就够了。有的时候，他的政治立场上，他也只是顺便一带，就是说，还是我据我个人想啊，我觉得漫画家还是应该有点政治观点，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。正确的政治观点不容易，要需要你有很冷静的头脑，而且很聪慧的头脑，还有加上你很博学，你才会站稳立场。有的时候，站稳不了立场的话，会很伤感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华景武先生就在这儿。我刚才想说有一个画家，我不想提名字，但是咱就现在就提吧。华景武先生就曾经在文革的时候画过很多艺术家，或者很多被批为右派的人啊，或者什么人，反革命的人啊什么，他就画了。后来他就觉得很亏欠人家，就挨个去道歉。那些人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了，他就访到了，他就去登门去道歉去。他觉得心里能平衡一下，明白吗？这种状态就是说，他当时可能就没判断好。相反，有一个艺术家叫叶前宇。还有一个艺术家，主要有一个艺术家是那个叫廖冰兄，以后讲课的时候会讲到他。廖冰兄的年纪和华景武的年纪很接近，廖冰兄的艺术风格就很明朗，很清晰，很有那个斗志。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战斗风格，但是他在文革的时候，他就没有画这种漫画。他充分看到了政治问题，能认识到，所以我很佩服这些艺术家。我觉得，如果你们去学漫画，我也希望就是多不只是学画，应该还是多读书。咱们现在很多学生就是画画，我画多好，那个对政治不管。文学不接受，这样的艺术家常能画到哪儿去，是吧？对吧？像咱们艺术大师范曾先生，那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修养，对吧？要是没有很好文学修养，那只靠画也很难说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艺术家到最后几乎都是有很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垫底，这样的艺术修养会更高。他造诣会更深，就是说华景武先生，这是他漫画，他得罪了对立的党派，是甚至险些遭到了对方的暗杀，必定丑化人家了，是吧？在人家那个立场上，人家认为这相当难看了，画的是不是？这咱也理解，是吧？再看另一个艺术家的叫方程。这个方程老先生是咱们中国几个漫画巨头之一， 就是所谓叫巨头啊，有点太通俗，大师。中国漫画大师有几个？华君武、方程、丁聪、丰子恺，这都现在就方老先生活了，其他的都是去世了，很遗憾，是吧？就是还有张乐平，是吧？画三毛的，都是哎，都是咱们中国的漫画的骄傲。他们真的，别人看95岁啊，像华君武95岁去世，大家都很伤心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艺术大师，我们希望他多给留点艺术作品，是吧？他们在就感觉到中国漫画特别有方向感，是这样。他现在方程也到95、96岁了，老先生画画就是特别执着，他是搞化学的，是中科院的吧？退休以后一直画漫画，退休多少年了，是吧？画他的漫画艺术生命一直延续，一直坚持着画，一直奋笔疾书，是吧？就是说家里生活条件也好，但是人自己一直骑自行车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观念也好，很健康。所以很多人能够有个好身体，很多艺术家好身体，大家有时候开玩笑说，这艺术家怎么都艺术家活得都那么长？我研究过，为什么艺术家活得长？艺术家活得长是因为他善于用脑，不停地用脑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他真的是，往往很多艺术家他能够看透这些东西，不被虚的所累。有的时候我们世俗上啊，被名和利累得太厉害，所以容易生病。压力太大，他们能够看得比较开，不受这些拖累，是吧？人家就多有钱，我就骑一辈子自行车，身体也很好，是吧？我就不想再攻击有汽车的了，我是个环保主义者，我只能这么说啊。他画，这是他的一个成名作品，他原来画了很多漫画，但是大家就是印象也都很好。很深刻，因为他画国际漫画特别多，就是当时是苏联，就不我一说总说俄罗斯，苏联就是前苏联，叫苏联，美国、中国这个关系搞得当时什么华约呀、北约是不是？那个冷战时期，所以问题很多，所以他画了很多那种漫画，画得相当漂亮。我也收了他一些画，特别喜欢看。这是他涉及到这个咱们那个国内的问题的。就是所谓从大那个观点上说，就大的说法叫民族内部的问题嘛。他是画的是嫉贤妒能，这种是到处都有，就国内有，外国也有，是吧？只不过有的国家可能游戏规则好一些，这种现象会受到一定的抑制，是吧？公司管理上啊，那也是一种游戏规则，对吧？游戏规则可能更全面、更完善、更细。所以说，这种人，像这样的武大郎这种风格的人，就是会受到抑制。但有的可能国家可能这方面他就不太完善，所以说得以说就嫉贤妒能的人就特别得势。所以这种现象其实到处都有，现在也有。有时候现在有时候老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低调做人，低调做人，在中国的理论上就低调做人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如果你不低调做人，其实容易遭到这种嫉贤妒能的人影响你的前途。所以说我可能就是说咱们只是这张漫画说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说你们在画漫画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有时候在这个漫画上我会讲一些这些事情，我就是什么意思，在你们如果画漫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可以考虑。你们有时候就是说有学生一个留作业，我说留着你画什么，那学生说不知道啊，我说画爱情的你画什么，我画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女生在一起啊。我说你就会画这个啊，就会画这个，他就会想到这个。不是那样的，就是说你就是因为咱们学生啊，就接触社会特别少，就知道这个。所以说为啥要你多读书多看看呢，多关注关注
是吧？
大学生了，别整天恋爱了，好好学习，多看看，上报纸，上网，各个地方咱们多涉猎一点，文学啊、艺术的呀、文化方面啊，还有特别是政治上关注关注，还有这人际啊、社会啊的问题，都有好处，构思上是会很广。